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你想留下什么属灵的遗产呢？你今天就要为此努力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您有没有停下来的一些时候来想想人生的意义？在您的成长过程中，谁给您的影响最深远？是您的父母、您的老师，还是一些领袖呢？当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浮现在您脑海中的是什么人？或者再深入一点，谁给您的影响和冲击是最长久的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可以留下来的属灵遗产，特别强调神对于我们的呼召和装备，而这一切都是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足以影响别人的生命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大部分的人都会关心自己到底可以在世上活多久，同时也认为，如果我们想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别人，有好的行为和见证等等，我们就得有一个比较长的寿命。但是根据圣经所记载，神所关注的并不是我们能活多长多久，反而是我们怎么活。这个我们看见，生命的值远比生命的量更为重要。也许有人说了，我没有太多的见证。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传递着不同的信息，或好或坏，或软弱或刚强，或富有或贫穷，我们都在传达着不同的信息。我们所过的生活在告诉别人我们拥有怎样的生命，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，我们的品格是怎样的，我们有怎样的目标和心智。这些其实不用我们说出来，别人都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中看出来。既然生命是这样的，不留痕迹的在表露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留心建立自己的属灵遗产。因为我们怎样活着，这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后依然是留下影响力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向造我们的神交账，神必审问。神把生命赐给我们，到底我们怎样过这一生呢？我们做了些什么？投资了些什么？有着怎样的生命素质？这一切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交账，我们要向神负责。当我们面对神的审判，在他面前交账的时候，神不但是看我们怎样过这一生，神更是要看我们离开世界以后留下什么给身后的人，其实就是我们的见证，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所活出的整个生命。我们要留下见证，不管好与坏，而这些见证也会影响后世的人，当然这个影响也有好有坏，这在乎我们所留下的见证是怎样的见证。我们可以留下让人大得安慰、大得激励、得着鼓舞的影响，但也可以留下让人气馁的影响。我们可以成为别人向前的动力，但同时也可以成为别人前进的障碍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对别人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。 弟兄姐妹，到底当你有朝一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会留下什么呢？我会提出一些问题，让我们一块来思考和作答，让我们不要逃避不答，因为逃避不是解决的方法，或早或晚，其实我们都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所以是无可避免的。因此，让我们越早找出答案越好，至少我们还有改善的机会。当我们每天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，我们要思想人生的目标和方向，我们希望有什么成就，又或者我们希望自己给身边的人，给我们下一代有怎样的影响。让我们记着要去思想这些问题，要用这些问题来问自己，然后诚实的作答。试问，你怎么样运用你的金钱和资源，以至于它能够成为你的属灵遗产呢？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什么都不能带走，你今生所拥有的金钱会不会已经投资在神的事工和国度上了？是不是已经成为天国的投资了呢？当你离开世界，离世归天，当你见主面的时候，你在世上所留下的是你在世的言行和品格表现。多少时候一说到遗产，我们大概只会想到物质方面我们带不走的东西，我们担心自己的下一代有没有足够的金钱生活，会不会缺少这样，会不会缺少那样。但其实这些根本不用我们去担心，我们唯一要留意的就是神的旨意，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能否实现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要知道，我们的肉身虽然朽坏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结束，我们依然是活在神面前的。而我们平常所过的生活，我们所关心、所努力的，我们所期待的，都将成为我们留下的遗产。别人想到我，他就想起我的为人，我这一生努力的方向和所奋斗的目标等等。假使你身处在异地，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如果当地没有人关心你，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你，没有人领你归主，没有人给你讲解圣经的真理，讲解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试问你会怎么样呢？你将会没有耶稣基督而离开这个世界，这是最可怕的事情。而今天我们都信了耶稣，都知道福音是什么，晓得福音对我们个人的意义，我们有没有想到自己有责任要关心周围的人，因为他们也需要福音？也许我们正是他们身边唯一的基督徒，唯一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有没有尽上责任把福音传给他呢？有没有与他们一起分享福音的好处呢？我们有没有竭力地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呢？如果我们关心他们的灵魂，如果我们努力地向他们传福音，那么即使我们离开世界，我们所传扬的、所见证的依然发挥着影响力和效用，我们的生命和见证依然能够影响别人。问题是，我们此刻所关心的是什么？我们每天所努力的又是什么？我们每天所做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呢？是不是我们每天只关心自己能赚多少钱？今天股票市场的行情是怎么样？当你离开世界以后，你的孩子是不是依然能够记起你生活拮据、入不敷出、经济紧张的这些日子？你依然实践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献上，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怎么样告诉和教导孩子要信靠神，并且顺从神的吩咐，把十分之一的收入献上，因为这本来是属于神的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孩子们都和你一块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奇妙，神怎么样带领你经过艰困的日子，因为你信靠神，所以你经历到神的信实，神真是按时供应了你们的需要。你的孩子能够想起这一幕吗？他们有和你一起经历信靠神的实在和奇妙吗？如果有，感谢神，这就是你留给孩子的属灵遗产。你的孩子也会跟从你信心的脚踪去做， 因为你留下信靠神的好榜样给他们了。然而，当你在同样的困境，在收支没有办法平衡的情况底下，在不足和有欠缺的情况下，你就考虑不要奉献，把当纳给神当献上的十分之一先拿来用掉。你这么做就给孩子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，你内心对神的疑惑和小信在行动上就表露无遗了，因为你认为神不足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，你对神的爱，你对神的信实，对神的供应有了保留，心存怀疑，你信不过神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看生活中这点点滴滴的小细节，事实上它能够发挥非常深远的影响，是我们无法估计的。今天你怎么样投资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和你的生命呢？这对你周围的人肯定会带来影响。要是我们很看重先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分别为圣归给神，不管自己这个月到底开销怎么样，够用不够用，总之把应当奉献给神的先给神，孩子们就从当中学到了奉献的功课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不但是圣经里的教导，也是他们亲眼看见父母亲所实践和经历的，这就让他们一生都忘不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用身教来影响儿女，这比任何的言语都来得有效，这比任何的规劝都有说服力。当做父母的能够以神为先，在金钱上有乐意奉献的心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绝对不会亏待他。而孩子们也乐意照样效法，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。相反的，如果父母亲不支持神的圣工，对神的事工冷漠，也不愿意奉献金钱和时间，也不祷告，孩子们长大了自然不会顾念神家里的事。这不是因为我们疏于教导，而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就传递了一个信息，就是神是不足全信的，神是不值得我去服侍他的。我们在交托之余还要靠自己的力量去维持生活，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问题。在神的事跟人的事之间，我们觉得还是自己的事情最重要，这其实是错误的。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要知道，你走错的只是一小步，但是到了孩子们跟着你走的时候，他们所走错的可不是一小步，可能是错了两三步，这情况是常见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做对了，我们立场站得稳，我们也能期待孩子们照样去做，行在神的心意里，对神蛮有信心。这其实是人的心理反应，我们经常都会有这样的表现。当看见父母做错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跟着去错，而且错得比他们更离谱。也许在潜意识里边，我们要证明自己也能够这样做。可是对于一些正面的事情，属神的品格，我们即使看见了，常常我们难以去实行。所以如果父母告诉孩子说，我们这个月的开支太多了，看起来啊，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先扣下来，这个时候你所传给孩子的信息很清楚，就是信靠神的人呢，未必能够得到神的供应和保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自己先在属灵的功课上好好的操练，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将直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和我们身边的人。很多人口里可以讲很多听起来很属灵的话，比方说你就信靠神吧，神会供应你大大小小的需要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万有的主。不错，这是对的。然而在自己实际的生活里，我们对神真有这样的信心吗？当我们看着手里有限的金钱，晓得奉献了以后自己就没有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是先拖欠，希望下个月我的钱比较多，比较充裕的时候我才给神呢？还是我要用自己的办法多办几张信用卡向银行借款？我们不是去信靠神， 不是祷告把需要告诉神交托给神，反而是用人的办法去借钱，结果呢，弄得负债累累。这是常见的情形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而我们这么做，其实传达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信息，我们根本信不过神，我们靠的是人的办法。其实，如果神没有应许供给，也许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需要。我在说，如果神没有应许供给，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需要。我不是说我们不用买房子，不用做事情，可是如果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用自己的办法，向银行借款，或者手里有好多的信用卡，这些都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希望留下美好的属灵遗产，那么你该怎么做呢？你必须全心的信靠神。圣经里有什么原则呢？神说他要为那些等候他的人行事，这是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所说的。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？也许神希望给你某些东西，而这些东西或许神要透过某些人来预备，或者神有另外的办法和途径，那我们就学习等候神，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办法来促成神旨意的成就，这是万万不可的。另外，我们又怎么样善用自己的时间呢？其实时间的投资在神看来也是很重要的事，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，我们在世上的时间和年日是神所安排和定准的。神给我们才干，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恩赐和很多的条件，而到底我怎样运用，怎样投资生命，投资时间呢？圣经提到我们要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，神希望我们行善荣耀他。到底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服侍神呢？可能你觉得一天工作下来已经占据了你所有的时间，工作之后人已经疲惫万分，不能再做什么了。不错，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，我们的确有很多生活上的重担和困难，然而在生活中向人做见证，用生活来见证神，并不存在要花多少时间，而是我们心智的问题。要知道生命是神所赐的，本来就不是我们所拥有的，要是神这一刻要收回你我的生命气息，我们今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所以今天我还有生命，还有气息，我要感恩。在侍奉上，如果我推却神的感动，其实我是错误的。我们不能够有任何借口推却神。试想，在过去的这个礼拜里，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看电视，在休闲娱乐？难道我们有时间看电视，没有时间服侍神吗？服侍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的，重点在于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在哪里，我们是否看重？难道把一张福音单张跟朋友分享需要花很久时间吗？把一本福音的小册子给朋友看需要用很久的时间吗？跟人分享福音需要用到我们很长的时间吗？参加一些教会的聚会和侍奉要花掉我们很多时间吗？我们如果活在世上只是不断地领受神的恩典，而不愿意做出任何回报，我们其实正传递着一个信息，就是我们是个忘恩的人，我们忘掉了神的恩惠。不要以为孩子是愚蠢的看不出来，事实上孩子的眼睛也是雪亮的，能够感受到我们对神的爱。我们到底对神的爱如何？是否尽心的爱神？要是孩子们从来看不见我们奉献金钱，看不见我们读经祷告，看不见我们参与任何侍奉，那他们会获得怎样的信息呢？从我们身上和实际的生活中，他们对我们又有怎样的了解和评价呢？我们千万不要只在口里说，更要以身作则去感化他们，影响他们，带领他们。更可悲的是，有些基督徒的家庭，孩子们对神有一股热诚， 而做父母的常常把他们的热诚给打消了，在他们热心上泼了冷水。比方说，我们自己疏于向别人做见证，孩子们却很热衷地向他的同学、向邻居做见证。他们正要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和让他们感到兴奋的事情，我们却没有察觉，竟然改变了话题，讲了一些别的事情，让孩子接不下去。我们不但没有在背后支持孩子，建立他们对神的信心，反而成了他们信心成长的绊脚石。我们每一个人在离开世界之后都会留下一些东西，可以说是遗产。到底我们所造成的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、负面的影响呢？这全在于我们今天所过的是怎样的生活。我们可以给孩子有正面的影响，但也可以给孩子有负面的影响。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，我们自我反省、自我检讨自己目前的生活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爱惜光阴。如果我这样子继续生活下去，到底会带出怎样的影响呢？要是此刻我内心受到圣灵的责备、光照和感动的话，不要就此停下来，我们要寻求解决和改善的途径，我们要恳切地向神祷告，不要在生活上继续得过且过，因为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种什么，将来就收什么。我们这一生将会留下来继续说话，继续发挥它的影响力。在生活上，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去注意。比方说，在遇到困难、在逆境中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当试炼来到，当我们四面受敌的时刻，我们仰望和倚靠的又是谁呢？人生必然会有很多困境，是免不了的。但是我们在这个困境底下的反应，跟所抱持的信念，也是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。到底我们能留下什么给下一代呢？这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。在压力底下，我们是放弃离开，是借酒浇愁，亦或是万念俱灰，唉声叹气，怨天尤人，还是去找别人帮助？亦或是我们艰辛在这个情况底下要信靠神，相信神的信实和能力足能够带领我们经过人生不同的逆境。我们的信心和反应以及我们的经历都将成为我们属灵遗产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别人有没有常常听见我们谈论神呢？他们有没有从我们口中听见福音，听见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好消息？他们是否看见我们面上的笑容，是否感受到我们内心的宁静喜乐，对他们的关怀付出，对他们的爱呢？特别是在苦难中，我们的一举一动、内心的感受，更是周围的人所留意观察的。到底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？在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先祷告，先寻求神的旨意，尊主为大，然后依着神所指示的去做决定？还是我只看眼前、看环境，或者是询问别人的意见，而没有寻求神，就匆匆忙忙地做决定呢？许许多多生活上的小细节、生命中的经历，都能够让别人看得出我的信仰。我们可以给别人怎样的影响？我们生命传达出怎样的信息呢？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靠主喜乐的人呢？是不是一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呢？在这里，我要建议弟兄姐妹养成写日记的习惯，因为写日记除了是记载事情发生以及个人的感受之外，其实也同时是记录了我们的心路历程，让我们不忘记所发生的事情，以及神在其中的参与、神的恩典和带领。是的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，很多事情发生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就想不起来了。要是没有及时记录下来，恐怕很多事情都会遗忘，就连神的恩典我们也忘得一干二净。但是如果我们写下来，不但清清楚楚，而且可以让我们重温神的带领，更可以留给下一代成为文字的记录，让他们在字里行间实实在在看见神的作为，神在这个家庭里所施行的恩惠和所彰显的荣耀，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。弟兄姐妹， 你想留下什么属灵的遗产呢？你今天就要为此努力。信仰是不能隐藏的，你不能只在暗中做基督徒，这是不行的。人点灯不是摆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除非你不是基督徒，否则的话，你不能够暗中偷偷的做。我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如同明光照耀，要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。和你在一块的家人都看得很清楚你的一举一动，你的心情，你的脾气，你的感受，你的个性，你的反应，你的语气，你的立场，你的观念，你的改变，你一切的一切，家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嘴里没说什么，他们也感受得到。你对神的心如何？你有没有信靠的心？你有没有爱神的心？你愿不愿意服侍神？这些态度他们都晓得。你可以蒙骗外人，但是你瞒不了跟你朝夕共处的家人，他们对你是最清楚的。试问你能不能够给他们好的影响，让他们因着你生命得到激励，得到帮助，甚至于因为你的好行为他们愿意来认识耶稣。人生只能活一次，我们每天都是朝着死亡的方向去行，每过一天就离死亡更靠近一步，在地上的日子就短少一天，这是事实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事实就是这样。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把握时间和机会，他就会溜走，而且一去不回头，一去不复返。不要以为你还年轻，人生还没走到一半，其实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寿数，没有人晓得神给你在地上有多少年日。我们要爱惜光阴，要珍惜善用主所给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好好的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和做准备。试问我们希望离开世界以后，别人想起你会想到你的什么呢？会谈论你的哪一方面呢？会不会因为想到你就大得鼓励呢？还是一想到你就摇头叹息呢？弟兄姐妹，生命是每一天的累积，生命是每一天累积的结果，是点点滴滴的。我们要忍耐撒种，才能欢呼收割。属灵的品格要不断的操练和学习，才能带出影响力。今天的讲题《属灵的遗产》第二讲，我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但愿我们都能够做出一些反省，查看今天的生活可以带给别人有怎样的冲击和影响，重新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，追求圣洁的生活，让基督的荣美可以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